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我们这两个人，一个是童真，一个是天成，就组成了真诚二人组啊。
嗯，
所以我们以真诚的心来主持，也以真诚的心呢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啊。
嗯，
那我们最近呢都是来播送这个人际关系的主题。其实呢人际关系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已经进入到最后啊，差不多还有两集我们就结束了。但是呢、人际关系是学不完的，也讲不完的，也讨论不完的。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播送的当中呢，我们希望跟听众呢彼此的来去互动，来去学习，在你遇到的人际关系的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的想法，有什么样的经验呢，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最关键你我都是在这个当中，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互相的来聆听，互相的来去沟通，更是能够去求同存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求同存异。我们接下来听人际关系你我他。
你会说话吗？
一个正常的人谁不会说话啊？
但你知道讲话的技巧吗？
哈？技巧？
你认识他们吗？
他们是我的父母，当然认识了。
但你认识他们的需要吗？
哈？需要？
李兰童真、
杨天成，同你谈谈人与人的相处与沟通，
人际关系你我他。
这个冲突呢发生在一间中途宿舍，这个宿舍是为戒毒和预备重返社会的男士而设的，目的是为了他们在融入社会之前提供一个适应的阶段，也称之为考验期。在这三个月里头，学员呢，晚上是要在宿舍留宿的，白天呢也必须要参与一些义务的工作或者是短期的工作，好帮助这些学员去适应重返社会工作，也好完成戒毒课程。假学员在宿舍居住的时候被派到工厂去做包装的工作，只工作半天就可以返回宿舍吃午饭，下午学员可以安静阅读和参加兴趣小组。午饭以后，职员把甲召进了房间，质问他在外边工作的时候有没有偷偷的抽烟。甲学员极力的否认，表示自己循规蹈矩，没有偷偷吸烟。职员不相信他，因为他发觉甲学员最近几天回宿舍的时候呢，身上都带有香烟的味道。甲学员坚持自己没有抽烟，身上的烟味可能是工作期间沾染了烟味，他开始感到受委屈和气愤，说起话来十分的激动，跟职员发生正面的冲突，并且向职员瞪着眼说负面的话。你不相信我，我也没办法，我被你冤枉，我很生气，顶多我离开这里，我也不想留在这个不相信我的地方。于是他开门冲了出去，怒气冲冲的返回宿舍收拾行装， 准备离去。
人际关系，你我他，我们三个人又开始讨论人际关系了。
我是童真，
我是李兰，
我是杨天成。那我们今天呢，依然的以这个个案呢来去分析啊。每一次我们都是通过一些故事或者是个案呢来去让我们学习一些可以学习的。那今天呢，我们以这个戒毒中心呢作为一个案例。那其实我们很少接触这个戒毒，但是我们用这个来去分析怎么样去人际关系当中去学习的。那从这个里面也看到呢，其实戒毒的这个学生呢，他在这个里面来去做工，来做包装的工作。那么但是呢，在这个当中他身上有这个烟的味道，以至于这个导师呢就对他有一些的看法，也引起了这个彼此的冲突，甚至呢这个学生呢要离开这个戒毒的中心。那我们看看这个当中，我们来分析一下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其实的问题呢就是他身上有烟味。那个管理的人闻到烟味呢，他一定觉得是你抽烟，因为你吸了烟你才会有这样的烟味。但是那个人本身就是有烟味的人，他说我没有啊。不过他可能曾经去过一些环境里面，那些人都在吸烟的，所以他身上就有那股烟味。
对，
所以对他来说呢很无辜的。
是，我也觉得这个过程里边呢就有一个跳步，就是呢各执一词。那么职员呢就肯定他抽烟，一下子觉得有烟味儿，肯定你抽烟。但是呢这个学员呢就觉得说你冤枉我，我身上有烟味儿不代表我抽烟，就心里面想的那一句就是。所以就让我呢就想到巴士卡利呢说过一句话，每天要留意周围人所做的好事并且呢夸奖他们。所以呢做事呢要往好处去想吧，那么不要呢太主观。我觉得可以呢先去问一问啊，你很勤劳啊，那么到不同的地方呢去工作，是不是呢最近去了一些呢就是有人抽烟的地方工作呀，我留意到你身上有一些烟味哦。那这样子就总比一口咬定他就说哇你抽烟有烟味儿。
所以呢在做这个决定之前要好好的去看一看，考究一下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如果你确定是这个人抽的烟，那我们可以下这个决定。没有确定的时候呢千万不要下这个决定啊，可能他怀疑，但是这个怀疑并不一定就是真实的。
对呀，因为实在也的确是，比方说他真的穿毛衣或者有一些衣服的质量啊真的会吸收烟味特别浓重，而且呢可能他有体臭。那有的人呢有体臭的话呢就散发出来的那种的气味呢可能跟某一些牌子的香烟的味道也很像，又或者也有人呢他可能吃了一些药，然后呢反正说造成那个烟味呢是有不同的原因造成，必须得调查清楚。
那我们再深究一下到底这个冲突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我们再来仔细的分享一下呢。
我觉得呢就是那个职员他没有做好他的功夫，就是看清楚问题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他吸烟的。因为我们假设别人吸烟，那你就一直以为自己对，那就很难了。
对，
你就因为你是管理人嘛，他吸烟你就要对付他。所以我觉得呢是那个职员他应该好好的想想办法搞清楚才去下定论。
对呀，因为呢其实假职员他是在工厂里面做包装工作的，还不知道这个工厂呢是啥工厂，也不知道那个包装品呢那些袋子啊是什么原料啊，那么可能会散发出什么样的这个结果， 可能是工作服还说不准。但是呢，现在我们刚才听的个案里边呢，说那个职员呢、招入他的这个房间以后呢，质问他，那这个态度已经开始有点问题了。如果我是甲，我已经开始有点不高兴，你这个态度跟我讲话，然后呢又不相信我所说的话，我就真的会觉得委屈的。
那我自己本身呢有一个经验啊，就是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呢，我记得很深刻，就是我那个课桌上呢，不知道是谁在那里用笔或者刀啊，在那里划、划了很深的一个印子。那我呢就用这个笔呢在那里画，就因为它本身有个印嘛，那我就用这个笔继续画。结果老师看了以后呢，就认为是我在那里刻的，那我就很冤枉，但是讲不清楚啊，因为他说你看看这本身是有一个印呢、不是你是谁呢，那我就被罚站。所以我这个小学的时候那个经验就是说，你看到有人在做这个事情并不一定就是他做的。
对呀、
那就同样的，你闻到他身上有这个烟味，但并不表示就是他本人抽的，也可能是他周围的人抽的烟让他能够带着这个味道。所以呢，你在没有确定之前呢，一定要考察清楚，确定了以后你再质问，或者是确定以后你再肯定的说是你的问题。在这个之前呢，我们不要随便的说就是你做的。
是，
那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解决的方法呢，其实我觉得不是很难的，我们应该要力求客观。因为呢，我们能够用一个客观的眼光，或者是去处理，用客观的眼光去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就不会大家都动肝火。动肝火呢就没有办法再谈下去了。所以我们要客观的问清楚，到底为什么你有这样的味道在身上呢？去查一查，谈一谈。因为呢，其实他应该可以告诉你，他曾经煮过，就是说他曾经在什么环境出现过，那个环境是怎么样的。如果他讲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所以他身上有这种味道。
就好像比如说我去一个餐厅，那个餐厅里面很多人在抽烟，那我离开这个餐厅的时候身上带着味道，或者是周围人在烧烤啊，在烧烤那个很多的那个烟的味道，
是，
那你这个闻的时候就自然就有了，但并不表示就是我在做这个事情嘛。所以呢一定要考察清楚，就是说你有一些的分析，有一些的判断，再加上证据，就是说你最好是到那个地方去考察一下，是不是周围也有人去抽烟呢。如果你查不到有人抽烟的话，那你可以怀疑说是不是他抽的，但是你要找证据。
对呀，因为像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很困难，因为呢要建立一个人呢是要很花时间和功夫的，特别是这些正在戒毒的这些人呢，他们也是下了决心才去戒的。如果连职员也不信任他们的话呢，其实真的是很困难的，他们很容易就会走那个回头路了啊，因为就觉得说再没有人会相信我，那我还努力干什么呢？那所以真的，如果要建立一个人花很多时间，如果要拆毁一个人呢就很容易，所以真的要去往好的方面呢去思想一个人的，给他有成长的空间。
特别是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个学生啊，他很容易从负面去想，那我们在学校也同样的，如果你总是批评人家，总是否定人家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就灰心呢，可能就不想去做好了，那反正就这样了，那甚至我就要逃避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在一个正常的环境当中怎么样去引导一个人，怎么样以一个正面的去帮助一个人。
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想一想，我们自己的经验是不是就准确呢？其实我们应该多加观察，然后呢对那一件事情的判断呢会准确一点。我们不要呢只凭我们有的经验就立指那个人不对，是他抽烟，其实他可能真的很冤枉的。我们应该观察，跟他详谈一下，看看他曾经去过什么地方，了解他 之前做过什么，这样才去下定论呢，就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我们无论是在一个学校里面或者是一个单位里面做领导的、做老师的，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方面去引导，特别是刚才讲到信任啊，这个非常重要。如果你对学生或者是同事有这样一个信任的态度去处理事情的时候呢，大家都彼此的信任。如果你总觉得怀疑，总觉得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从负面的角度去想。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互相的以一个信任的角度去处理问题。那最后呢，我们看一节天经当中的经文，就是引致了腓立比书4:8，弟兄们，只要是真实的、可敬的、公正的、纯洁的、可爱的、高尚的，无论有什么美德，有什么值得称赞的事，这些事你们都要考虑。
一直呢在听呢杨天成老师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让我呢就思考到，真的是给我很大的一个劝勉了，就真的是多往好处去想，不管是遇到一个人或者是遇到一些事情，去往好处，去往呢正面的去思想去思考啊，不管呢是一些他的可爱之处，他的呢可信之处啊，他呢做的一些好的地方，多加鼓励，多看他可以做得到的，这样的话呢，对那个人的成长，还有我们跟他的关系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就像我们跟别人相处，通常我们长大了就会跟人说，就是因为当年那个老师信任我，所以我才改变。我们很少会听到人说，就是因为当年那个老师怀疑我，所以我才改变。
对啊，所以一个信任很重要，特别是我们能够一个真实的、一个公正的态度、一个可爱的、高尚的这个思维去处理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引导别人，特别是一些比如说不好的人或者是一些负面的人，那我们能够引导他从一个正确的角度去做人，能够去做事。
其实呢，如果我们能够经过合理的分析，我们得到确据以后才做出那个公断，就会比较公平合理。我说那个公断呢，就是结论，对当事人、对那个导师都好。所以导师真的要尽量的客观，让我们跟我们所引导带领的人他们能够进步。
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人际关系，
你我他，
我是童真，
我是李兰，
我是杨天成。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学会聆听，相互合作。
李兰、
童真、
杨天成，
同你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人际关系，你我他。在今天的案例当中呢，其实大家都是一起来做事，一起来去到外面旅游，但是呢可能对这些去哪里的问题呢就产生了不同的一些看法，以至于呢本来是可以很好解决的，就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冲突了。
因为各自的需求不同，还有呢各自都站在自己的立场里面，要求自己的想法呢得到别人去满足，所以就吵起来了。
所以呢求同存异，怎么样找到一个共同点，找到一个共同的方向和目标，共同的来解决问题，这个才是对的。否则的话呢，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就没有一个真正的答案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找出一个共同点。关键我觉得是聆听对方，能够找到一个大家都有利益的好的地方能够去解决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要学习彼此的尊重，彼此的互动啊，这个非常重要。那我们接下来听一首诗歌《新的一天》，然后我们一起听《生命不再一样》。我们今天呢是播送一个另外一个主题啊，在这个当中我们去学习怎么样跟主的关系，跟人的关系的建立。
上献祭礼晚，为主而歌唱主恩。
一个个历史中的人物诉说着影响生命的故事，让你以新的态度面对不同的人生。
一个个简单的小故事道出了改变生命的真理，让你用真的智慧行走正确的道路。
请收听生命不再一样。
亲爱的多斯提，我是你的好朋友林可辉。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环节，生命不再一样。请千万千万别称女人是弱者哦，因为她们不是，而且还是有根有据的。据调查，出生的婴儿比例中，每100个女婴对应的就有103个男婴。但是到了退休的年龄，你去老人院或一些老年人聚集的公园或娱乐场所看一下，你会一目了然地发现，女人的人数远远超过男人。在75岁的年龄群里，女性比男性的比例是3:1。以上的结论告诉我们，千万别称女人是弱者，因为她们不是。而作为一位男性，如果想拥有健康又长寿的生命，你知道最佳的良策是什么吗？也许你没想到，那就是结婚。是的，但结婚所指的并非单单的结婚而已哦，而是要真心相爱，能和你倾心吐意，还能彼此关怀，一起分担生命，携手同行的那种婚姻。那么结婚的益处又是什么呢？畅销书《心》系列的作家盖尔·西海曾经写道，统计的数字告诉我们，无论年龄、种族、收入或教育程度，结了婚有了家室的男人总是比单身、离异或丧偶的男人活得更健康。所谓的婚姻益处，就在婚礼礼成的那一刻随之而来，而且还要不断地积累起来。18到45岁的已婚男性比同龄层的单身汉要健康得多。实际上，几乎在每一年龄层里，婚姻不仅保障男人的健康，更能添加他们的寿命。有个无法争辩的事实，就是男人依赖女人远远超过女人依赖男人。由于受造不同，女人舒缓压力及缓解情绪的途径和方法相对男人来说是较多且容易的。男人呢，很少用眼泪及与人分担来发泄自己的情绪。有那么一个化学合成的理论，男女因婚姻的结合就产生了情感的化学合成作用。已婚的男人能在和谐的夫妻关系中得到释然，并能安然面对许多健康上的危机，诸如心脏病、前列腺癌症以及免疫力衰退等症。专家曾提出，这些事实是铁证如山的。良好的婚姻和健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事实是，一个男人有稳固的婚姻及性伴侣，就会让他在生活上更精神奕奕，充满活力。婚姻不但增加男人的寿命，使男人不易染上疾病，而且可以使受伤后的手术恢复得比较迅速，这些都对男人是有益的。从许多牧者及辅导专家所观察到的现象看，夫妻如果是每天短兵相接，水火不容，不仅影响家庭关系，也会使男人和女人常常疾病缠身。婚姻是男人的良药，3000年前穆萨就已经相信婚姻对男人益处甚多，那就是为什么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的缘故。耶稣更进一步劝诫，主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亲爱的多斯提，你向往拥有一个健康又长寿的生命吗？那就当遵守天经的原则，妻子们要好好的爱你的丈夫，丈夫们也要好好的爱自己的妻子，婚姻是男人的良药。在传道书4:9，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我们都是出自于主设计的蓝图，主不仅生化了我们，他更知道什么会给我们带来和谐和幸福。世世代代以来，这个真理丝毫没有改变过。 Dosti， 生命不再一样，今天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其实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有很多的选择，很多的决定，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要靠着我们的主，因为一切的智慧能力都是从主而来的。
对，
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引致了以弗所书4:21-24。
如果你们听从了他，在他里面受过教导，因为真理是在耳撒里的，你们就要脱离以前生活方式中的旧人，这旧人是由迷惑人的私欲败坏的，你们的心灵要被彻底更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按真主的形象，在真理的公义和圣洁里造化的。
我们的主有能力可以让我们靠着他的恩典完全的更新，完全的改变，关键是我们要听从，要去顺从，更是靠着主能够去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主奇妙的恩典和大能，也能够在人际关系当中能够成为美好的见证。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